演播单田芳。此书根据著名作家刘秉荣的长篇传记文学《贺龙全传》改编。
大家正在谈论的时候，蔡平凯到了南昌。咱们单说蔡平凯，下了火车，带着随行人员，这一路走来，他发现南昌大变的样子，大街小巷是彩旗飞舞，不管是军人还是平民百姓，一个个是笑逐颜开，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，简直是一派太平盛世。蔡平凯一边看着，心里一边翻个，难道时局变了？真是大势所趋啊。他暗自赞成共产党真有两下子，他能联合国民党人，能在南昌举行暴动，就这个气魄来说，无人敢比呀。看来贺龙、叶挺也是当代的英雄啊。我来了，我的目的想把我两个团带走，能带的走，带不走，这玩意儿可两说呀。这帮人要问我，我绝不能吐露实情，我得怎么交代呢？哎呀，他是心乱如麻呀。这时候他就来到南昌八一暴动之后设立的临时军政府，这是最高领导机关，领导人都在这儿。他下了车一看呢，叶挺带头来接他了。两位老友是热烈握手啊。如果说原来蔡平凯的心里还没底，一看叶挺这个热情劲儿，他的心完全放下来。叶挺头一句就说，欢迎欢迎，老朋友，我就知道你就得来。哎呀，是啊是啊，西夷呀、啊、你我弟兄不分彼此，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，我的事儿就是你的事儿。我焉能不来呢？欢迎欢迎，现在我们众多的负责人都在里边等你，走走，跟我往里来。其他人安排好了，叶挺请着他进了大会议室，周恩来亲自接见了蔡平凯。咱就这么说吧，寒暄之后，蔡平凯这个人呢会随机应变，在周恩来面前把胸脯一拔，恩来先生，您的大名我早有耳闻呐、啊，您乃是当代的英雄，共产党人杰出的领袖，兄弟佩服之至。今天得以跟先生相见，这是足慰平生。蔡平凯没有什么特长，我就是一武夫出身，这次来到南昌，愿听周先生驱使。叫我干什么就干什么，革命也好，什么也好，我跟着，我愿意给周先生牵马坠镫。哎呀，净说拜年的话，他这一篇谎话还真就把大伙给欺骗住了。周恩来呢是搞统一战线工作，明知道蔡平凯说的这些话未必都是发自内心，但是还是欢迎的。要团结社会上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，所以周恩来代表临时军政府就任命蔡平凯依然是第十师师长，率领原来的部队，同时还是参谋团的成员之一。这个参谋团权力可大了，统领军队的一共七个人组成，负责人就是周恩来。至此蔡平凯的心扑通，这才放归原位啊，心说阿弥陀佛，看来我南昌之行就对了，我要晚来一步啊，黄瓜菜都得凉了。但是他挺高兴，紧接着他心里头也有矛盾，哎呀，这个事儿肯定汪主席汪精卫得知道，他对我得什么看法，肯定蒋介石也得知道他对我是何看法。哎呀，这俩人我是彻底给得罪了。 一旦将来我不愿意在共产党这儿，我上哪儿去？我退到哪里？心乱如麻呀。他心里现在是非常非常的复杂，咱不必细说。咱们单说南昌暴动胜利后，胜利是胜利了。您看过电影，看过电视连续剧，叫八一南昌起义，声势浩大，让人看着是心情鼓舞，振奋人心。但是您光看到表面现象，实质上南昌暴动之后那些事儿多的是，摆在众人面前头一个难题就是何去何从。这时候起义军面临的战略方向有三种，一是就地不动，以南昌为红色中心，形成宁汉南昌三足鼎立之势，就像那三国似的，三个政府。第二是离开南昌，但不到广东，而是在江西湖南的广大地带，以山靠村，建立广大的根据地。这是第二个选择。第三是南下广东，夺取海口。这三种方向在当时来说，上策是上山，就是到农村建立广泛的革命根据地；中策是原地不动，以南昌为中心；下策就是第三个办法是下海，下海就是南下广东。这上中下三策，那么多的领导人，那么多的文臣武将，偏偏就选中了下策。干什么？大家一致决定南下广东。那位问了，怎么南下广东它属于下策呢？你想啊，那时候在江西和两湖，特别是湖南，农民运动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，广大的农民正需要革命的武装力量去支援他们。而广东呢，虽然那里的工农参加了反帝反军阀的斗争，但是他们并没有从地主阶级剥削下解放出来。起义军南下是把全部的希望寄托在打开海口，争取外援上，觉着这海南这是块宝地，要把海口给占了，那么海外的华侨华人众多呀，不下几千万，他们有的是钱。另外海路四通八达，这样我们随时随地就能得到外援。他们光重视到这一点上，所以才一致决定要南下广东。说起来呢，中国共产党武装斗争这毕竟是第一次，那么经验在当时还是不足的，而历史又是无情的。现在翻回头去看80多年前发生的事情，那我们看得清清楚楚，这叫瞻事则迷，旁观则清。可是回到80多年前，当时来讲，这些领袖人物大家都认为南下广东是上策，包括周恩来在内。咱们单说蔡廷锴，回到南昌之后啊，他小心眼没变，他一看他的两个团保持的非常完整，南昌暴动的时候根本没动用他的两个团。为什么呢？前文咱说了，他这个两个团当中啊，共产党员太少了，恐怕人多了生乱，所以没动。因此蔡廷锴的心里这个高兴劲就甭提了，稳稳当当又做了第十师师长，这两个团又归他所属，就好像做买卖一样，他一点本也没亏，保存着实力，心里暗自庆幸，真是谢天谢地。头一个南下广东是下策，另外当时这些人头来说也是复杂的很。南昌暴动是成功了， 但是这些人当中分成三六九等，有一等是坚决革命的，以周恩来、贺龙等人是坚决投身革命，但这样的人呢，数量并不是太多，可也有一大批。还有一等人是极端反动的，因为大势所趋，把他们裹挟到里边了，他们不得不如此。你要不顺应这个潮流，就有灭顶之灾，也跟着摇旗呐喊。其实他们心里想别的事儿。廖仲恺就是其中之一，还有不少的投机分子，在掩饰的形势下，没有别的办法，跟着随波逐流，等将来伺机而动。哎，总而言之，这个成员呢，非常的复杂呀。就在廖仲恺来到南昌的当天晚上，前敌军事委员会开了会了，由周恩来、贺龙、叶挺等人主持。那么南下广东这事儿定了，可是去广东呢有两条路，一条路是经吉安、赣州直下广东，另一条路是经赣东入广东，而这条路全是偏僻小路。这两条路走哪条合适呢？这天晚上开会啊，就是讨论这个问题，最后一致同意走这条小路，也就是决定走福州、瑞金、寻乌，经赣东走小路入广东。会议决定之后，往下这一传达，第三师的师长周逸群立时就急了。他到了二十军的指挥部，贺龙、刘伯承两个人正在谈话呢。周逸群进屋了，上气儿不接下气儿，就跟两个人说：“我说你们前委会为什么决定走这条小路？”刘伯承啊，见周逸群急的那个样子，就跟他解释：“现在王军的第三军在吉安，前的军部在赣州。”而广东的李济深部又占据着粤汉铁路，在这种形势下，就不如走宜黄、寻乌、乘虚而入潮汕，这条路是比较好走的。周逸群就说：“不知前委会考虑过没有？现在什么时候？正值盛夏呀，那山间小路之上，我们这么多的人，这么大的队伍行军，如何展得开呀？那些大炮又如何携带？而这一路之上，人烟稀少，山路崎岖，部队给养如何补充啊？这不是劳师远征吗？”刘伯承又跟他解释，谭平山也不同意走这条路，而周恩来、叶希夷诸人都同意走这条路。这时候贺龙插话了，贺龙就说：“义群的意见呢，不是没有道理啊。小路将是困难重重，这样吧，咱们也别把话说死了，给西医再打个电话，跟他再商量商量。”当下刘伯承给叶挺打了个电话，叶挺听完了一皱眉：“我正在召集军官会议，你们先等一等吧。”周逸群等人只好等待叶挺开完了会，然后再说。而叶挺主持召开的会，一直开到深夜一点多钟才结束。贺龙呢，因为一日一夜没睡，早已支持不住了，就说：“这样吧，你们走哪条路，我也没有意见，怎么走都行。”说完了，贺龙睡觉去了。到了深夜两点，叶挺开完了会了。周逸群来到他的军部，他讲行军路线的意见这么一提，叶挺就说：“你看你，我已讲行军路线向各师团的主官宣布，也都做了传达了，不便更改吧。尤其是蔡平凯部初次指挥他的部队，怎么能朝三暮四呢？我看有话明天再说。这条路实在是难走啊，我希望参谋团慎重考虑。”第二天一早，周逸群又来到前敌委员会， 这时候周恩来、刘伯承、贺龙、叶挺众人都在。当下周逸群又提出行军路线的事儿，没等别人发言呢，叶挺挺不耐烦，逸群，你有这话你怎么早不说呀？既然已经决定下来的事儿，你偏偏又来嚼舌，难道你不怕动摇军心吗？这不就乱了套了吗？被叶挺这一顿抢白，周逸群没词儿了。哎，好吧。因此起义军决定回师广东，犯了一个战略性的错误。话说回来，要听周逸群的就对了，结果没听。行军路线选择错了，就使得这出戏演的是更加悲壮。就在这个时候，郭沫若赶到了。虽然大家彼此分别不长，但见面之后有如隔三秋一样的亲热。当下郭沫若把张发奎的意见转达给周恩来，周恩来就问他，我们要去的是东江，与张发奎的部队不会发生冲突的。起义军决定南下，又决定了南下的路线，便开始了南征啊。朱德率第九军作为南征第一纵队的先遣队，南征左路纵队司令蔡廷锴率打的第十师为第二纵队，叶挺率十一军为第三纵队，最后出发的为贺龙的第二十军和革命委员会的各机关各路大军，浩浩荡荡的离开了南昌，向广东进发。结果刚离开南昌不久，天降大雨。你说怎么那么不凑巧，这雨这个大呀，跟天呢捅了个窟窿一样，倾盆而下啊。大部队是冒雨行军啊。就在行军的第三天，突然传来一个惊人的消息，第十师师长蔡廷锴率领他这个师叛逃了。真是晴天一个霹雳，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之外，都把大家给惊呆了。那可不是人数少，一个师都给拉跑了，可以说是出师不利，是当头一棒。那究竟怎么回事呢？翻回头来咱们再说。当叶挺、贺龙8月1日凌晨暴动的时候，蔡廷锴的第28团呢也在南昌，对蔡廷锴的部队呢前敌委员会没有使用，也没缴他们的械。8月1日上午8点，起义军第20军第1师第2团副团长张大武率一个警备班压着军部的40匹马从28团的营门前通过，突然间从营房里打出了一排冷枪，将张大武是当场打死，还打伤了3名警备兵。紧接着又从营房里冲出数十名当兵的，把警备团40匹马全部给劫去了。那么没死的警卫兵赶紧跑回团部，报告了副师长兼团长欧百川。欧百川一听，什么？当时就急了，当即报告了师长贺锦斋。贺锦斋抄起电话向贺龙做了汇报。贺龙当时啊，正与周逸群商量军务，听到了这个报告，气得直拍桌子，马上派人把这个团给我收拾了。周逸群一看贺龙发着火了，赶紧就劝他，云清啊，云清，慢着慢着，此事是不是找西夷商量一下，西夷就是叶挺啊，跟他商量商量，然后再拍板。贺龙愤愤的就说，要依着我呀，我早把蔡廷锴的3个团缴械了，可是偏偏西夷就是不同意。周逸群就劝了，西夷跟蔡廷锴是好朋友，他说可以争取蔡廷锴。贺龙狠狠的哼了一声，哼，争取 我看没那么容易。蔡廷锴也是个野心勃勃的人。说到这儿，他拿起电话要通了叶挺的军部，正好通了。哎，贺龙在电话里就说：“细叶，怎么搞的？蔡廷锴所属的28团枪杀了我2团的副团长，抢走了警卫团40多匹马，你知道不知道？”叶挺在电话里说：“啊，我也是刚刚听到。”贺龙啊，忍着气儿，那你说怎么办？叶挺就说：“哎，我说这事儿交给我吧，我相信我能把这事儿处理好，别着急，别着急啊。”叶挺在电话里话说到这个份上，贺龙只好把电话放下来，他坐在椅子上是闷闷的抽烟。周逸群就说：“云清啊，我看这个事儿让西夷看着办吧，好不好？”贺龙是愤愤不平啊，一句话不说，往椅子上一坐，吧嗒吧嗒抽他的大烟斗。过了一会儿的时间，哎，副官送进了一封信。周一群拿过信来，给贺龙读了一遍。哎，这信上就说：“云清军长台见。”云清就是指贺龙说的，卑职从九江来到南昌，精细我下属28团所做之越轨行为是异常愤慨，现已将28团团长关押，待审清事情原委之后，当即把他送给贺军长亲自处置，所劫马匹一一奉还，本当立即登门谢罪，因刚刚到师部，诸事都亟待处理，待事毕，我一定向军长赔礼道歉等等等。周一群把信念完了就说：“蔡廷锴这封信写的还是挺有诚意的。”贺龙听完了闷闷的抽烟。这时候叶挺又打了电话，电话中他告诉贺龙说：“蔡廷锴呀，已决心率师起义。”贺龙就说：“告诉他，他要真心起义，把这个事情给摆平了，我就既往不咎了。”其实呢，蔡廷锴参加起义并非真心，咱们方才已经交代了，这是大势所趋之故啊。因为他的部队都在南昌，他若要不参加这起义，他的队伍便立刻就得被起义军给缴械。这么着，他只得在表面上装出了坚决起义的表示。起义军南下之后，蔡廷锴心中暗喜，嘿，机会来了。
听众朋友，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《贺龙传奇》就为您播送到这里。